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今天北部的听众朋友起床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天气好像有点点不一样了哈，阳光好像没有像前两天那么的刺眼哈。不过现在好像我往窗外一看哦，哎，阳光还是蛮大的哦。但是今天早上起来的确哦，感觉云层比较多一点点哦。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第五波的梅雨要来报到了。今天开始呢，水变多哦。一般的时段中南部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降雨的几率也比较高。接着呢午后中部以北大雨就要开炸了。哇，这个媒体报道用开炸两个字听起来蛮吓人的。中午以后呢对流旺盛，全台呢都要留意有剧烈天气变化的情况发生。所以呢今天不管你出门是不是有看到太阳，还是呢把这个雨具带好，这个以防万一，万一这个刚好你在户外又下了大雨的话，这个全身湿哒哒真的很难受哦。所以呢注意一下哈，天气要变化了。那明天开始呢会正式进入梅雨的旺盛期。那根据预测呢，目前预估至少会影响到下个礼拜六13号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未来这一个礼拜可能都要面临每天湿哒哒的天气，大家要心理准备就是了啊。而且呢这个强烈的对流呢不会只出现在午后哦，整体的下雨时间呢也会拉长，累积的量会更大，甚至呢气象署还提醒大家哦，要小心大雨会酿成灾害哦。哇，这个真的大家看到这个预报呢应该要提高警觉齁。可能这几天大家会觉得不是说会下雨会下雨都没下齁，好像气象报告不准齁。我觉得我后来看气象报告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比较是用比较这个宽大的这个态度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如果预报不准其实也没关系啦哦。那如果比如说预报要下雨，但带的雨伞也不碍事嘛，对不对齁，不要这个一预报不准齁就骂这个气象预报人员齁。这个老天爷如果能够100%的预测的话呢，哎，就不会有天灾了嘛，对不对齁。那也不会这个有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发生嘛，对不对。所以老天的变化齁，没有办法100%预测了齁。所以不要苛责这些预报人员，他给我们一些预报齁，给做一些提醒，我觉得都是好事就是了。那今天的高温的南台湾齁，会稍微降一点点到32度左右，前两天呢都35、36度嘛齁。那其他地区呢高温在33到35度齁。大台北地区呢跟花东纵谷温度又会再高一点点，所以还是呢要提醒大家要补充水分，要注意防晒咯。好，看完了天气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走势。在经历了几天的激情之后呢，昨天稍微冷却一点点了。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四大指数的表现哦。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下跌了620 跌幅有 1.21%， 来到 56870.07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74%， 跌了 56.1 点，来到 7553.6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跌了 0.89%， 下跌了 239.93 点，来到 26853.9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在四大指数里面呢是唯一呢上涨的指数，昨天呢涨幅呢最后还有 1.39%， 涨了 190.69 点，来到 13916.96 点。所以可以看到半导体相关的这个股票呢依然是气势如虹了哈。那昨天呢整个美股呢从历史的高点拉回啊，那主要呢有一个原因哈，当然了，你涨多了本来要就会借一些题材来下跌哈。那昨天的题材就是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陷入了僵局，而且呢又发生了冲突了哈。中东的冲突有升温呢，所以油价也走高，于是呢这个时候呢股市呢可能就借这个机会呢在创历史新高之后呢就稍微回档一下哈。那为什么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还是能够，当然就是跟一些AI 公司的相关的讯息有关哈。最近刚好台北在举办这个 Computex 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啊，有很多大咖都来台湾哈，也纷纷发表一些谈话。那这些谈话呢，多多少少也助长了这个 AI 特别是半导体产业的相关的股票的涨势啊。所以这股气势呢，似乎还在延续当中啊。那刚刚有讲到哈，昨天四大指数里面三大指数都是下跌啊，那下跌原因就是因为整个美伊的战事又出现焦灼的情况了啊。这个我们就每天跟大家报最新的情况，至于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出来呢，无法预测了啊。好，那昨天呢这个整个的美股呢相对来讲哈，就没有像前两天表现的那么理想了啊。好，那这是美股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个股的部分了啊。个股的部分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很关心的还是这个我们的台积电的 ADR 哈，昨天呢下跌幅度就比较大一点点，跌了 2.24%， 绿叶光则是上涨了 1.66%， 联电的 ADR 呢则是跌了 4.63%、哦、那至于半导体费半的指数的成分股里面呢， AMD 大涨了 4% 啊、哦、那博通则是下跌，辉达呢也是下跌了 3.62% 啊、哦、所以涨涨跌跌都有啊、哦、不过整体的看起来呢就是半导体个股呢相对来讲比其他的类股呢表现都还要来得好哈。那在这两天呢，美国股市里面有一档个股啊，昨天我们也提过，这档个股呢这两天的飙势呢非常的凶猛啊。那这家科技公司呢是一家晶片设计大厂，叫做迈威尔科技哈。它的股价呢昨天又再度飙升齁，也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两天呢就飙了 30% 以上齁、哦、将近 40% 齁、哦、那分析师都认为说呢这个迈威尔科技齁、哦、因为得到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公开背书，点名他可能是下一个兆元啊，这个元是美元哦，兆元的企业啊，所以呢它很有可能啊这个月就会被纳入在 S&P500 指数里面的成分股的市场有这个预期啊，会不会当然还要看到时候的情况啊。昨天呢它的股价呢又上涨了 3.7% 了啊，前一天呢才大涨了 33% 啊，所以这档个股呢这两天呢是市场注目的焦点啊。那讲到美国股市呢除了这个上市的公司受到瞩目之外呢，另外呢最近大家讨论度非常高，有一档即将上市的公司啊，这家公司呢应该大家也不陌生啊，就是特斯拉投资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啊，它的上市呢从消息宣布啊一直都受到瞩目，那大家都很关心它到底 这个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每股的定价到底多少啊，昨天揭晓了，是每股定价135美元哦。那这个可能会是美国史上最大的一个 IPO 案哈，也正式进入的正式交易的倒数阶段啊。根据呢他们公司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最新的文件呢，就是 SpaceX 哦，SpaceX 呢这家公司哦，计划要发行 5.56 亿股的股票哈，总共要募资750亿的美元啊。那如果承销商全部都行使用这个135美元来计算的话呢， SpaceX 呢它的估值哈就会达到 1.7 兆到 1.77 兆美元哈，会是美国史上最大的一个IPO 的案子哦，也超越了阿里巴巴在2014年创下的250亿美元的这个记录哈。而且呢，它如果顺利上市的话呢，它一上市就可以跻身美国市值前七大的企业哈，甚至有可能会超过他们的母公司特斯拉哈。特斯拉目前的市值是 1.6 兆元哈，所以一家还没有上市的公司哦，受到全市场的瞩目，应该说到全球的瞩目哈，所以它上市之后到底会如何？其实呢，它就是上市的之前啊，这个已经公布了它的定价了嘛哈，那这个大家抢购的情况会是如何？我相信也是蛮踊跃的了啊。好，所以呢，这个在公布了 SpaceX 的定价之后呢，从6月5号开始哈，他们呢就要开始启动全球的路演啊，就是 roadshow， 就是到全球各地呢去做说明会了哈。那预计6月11号要完成整个 IPO 的定价，那最快6月12号呢，会在纳斯达克挂牌哦。我相信呢，大家呢也非常期待看到当天挂牌的情况吧哈。好，总之呢，这档未上市的公司的股票呢，又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哈。那现在已经到了上市的倒数时刻了，会带来惊喜还是惊吓呢？这再过一个多礼拜，大家都可以知道答案了哈。好，这个是有关美国股市的部分哈。那另外呢，讲到美国股市因为已经连续创新高一段时间了哈，所以呢陆陆续续也有一些机构啊，或一些个人呢出来提出一些警讯哦。昨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了哈，那昨天呢又有这个避险基金天王之称的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里欧呢，他表示说哈，他认为人工智慧 AI 呢这个市场正处于泡沫之中哦。当投资人开始将账面的财富兑现为现金的时候呢，泡沫终将会破裂哈。好，这个因为他是避险基金的天王，所以他讲话呢很有分量。那他的预言是不是会成真呢？现在也不知道哦。但是呢陆陆续续的确是有一些人提出这个警告了哈。那达里欧是在礼拜三接受彭博电视访问的时候，他表示说呢，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会催生泡沫哈。那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握正确的节奏，要么你就投入大量的资金去抢占市场的份额不必过度担心是否花的太多，要么就是你投资不足，结果呢就失去了市场的市占率哈。那基本上呢，他不是说这个泡沫马上就会发生了，但是说是可能会发生泡沫的情况，大家要提醒一下，注意一下了哈。好，那我想这个大家就把它放在心里哈。的确我们投资呢真不能只看光明面，还是得注意一下风险嘛哈。所以有人来提出这样的风险让大家冷却一下，我觉得也是好事就是了。至于说要做什么操作的话，自己决定吧哈。好，这个是这个大咖对于美股的一些预言哈。那最近呢美国股市也正在公布一些财报哈。昨天呢博通这家公司呢在盘后也公布了它最新的财报哈，整体的获利是优于预期的，但是它的股价在盘后呢出现了重挫啊，曾经一度跌了 13% 哦。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营收略低于预估哈，再加上他们的执行长呢表示说哈， 并没有要调高全年的 AI 晶片销售的目标。你看看，其实它的财报已经不错了哈，可是因为呢，大家可能预期要，既然需求那么强劲，你的那目标应该往上提高啊。如果它没有提高这个目标，大家呢，就不开心了哈，或者说开始就有点疑虑了啊，所以造成他们的股价出现了在盘后大跌的情况啊。这个真的哈，现在的情况已经把大家的胃口都养大了啊。好还要再更好，不是只有好，你考90分不够，你要考95分 ,99 分大家才会满意就是了哈。所以这些 AI 的相关公司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继续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也不会 cry， 难道你裤子不是沾了一大块？一个人想把污点完美的遮盖，要弄个更大的出来。一路血迹斑斑，
再帅变成红地毯，
胸被捅的子弹，
再丑都是我自在，
反正平平淡淡，
非常过气的图案。
帅的灿烂，复
仇一幕再看。
Yeah,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再给我梦一点。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更大的舞台。不了解还是有点。不是大面具崩坏，如果你想把失败彻底的活埋，挖一个更深的出来。他们故作理智，
哪里跌到哪里去，
就被现实撞碎，
哪里再跌一次，
我们至少可以。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呢要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不是太理想，目前跌了392点，来到46064点哈，那今天呢就看46000点有没有办法守得住呢？因为刚刚呢，曾经一开盘一度跌到了45887点哈，所以这个46000点啊，能不能守得住是今天大盘观察的一个重要的关卡啊。好，待会再来跟大家聊台股，我们先回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啊。我们刚刚讲了美国股市的昨天表现啊，接下来看美元的部分，美元呢礼拜三哈是呈现上涨的走势哦，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0.03%，来到99.52。原因呢就是美国跟伊朗齁又爆了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啊，那这个有冲突呢，避险的需求当然就会增加，那当然也就加深了美元上涨的力道齁，所以昨天美元呢是呈现升值的走势啊，那相对的呢因为美元升值齁再加上这个一旦这个有这个战事的疑虑呢，大家就会很担心会造成油价的上涨，那油价一上涨又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大家又担心升息啊，所以升息的这个疑虑一起呢，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啊，尤其是公债殖利率呢就往上飙哈，所以这就是一连串连锁反应就是了哈。那刚刚也说了哈，美国跟伊朗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打打停停谈谈啊，这样子的这个模式呢也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其实也慢慢习惯，只不过呢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啊，市场上有时候还是会表现一下啊，美元昨天呢就因为这样子呢有了支撑的力量啊，那当然美元支撑的力量除了这个消息面之外呢，也有一些基本面的力量啊，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呢我们在节目中前两天有跟大家讲到了，就是有关于美国的这个民间的就业报告的数字呢是非常的亮眼齁，而且呢在他们调查的产业里面呢，有十个产业当中有八个产业都呈现了就业成长的机会哦。那这个礼拜五呢要公布官方的非农就业人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准会特别会留意的指标啊，到时候就看美国的就业市场是不是真的呢没有问题啊哈。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啊ISM 啊，也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呢所公布的一些数据哈，像他们每个月都会公布的这个 PMI 的数字呢，服务业的部分，美国服务业的 PMI 四月份呢上升到了 54.5 啊，比市场预期都要来得好，所以从这些数字看起来，美国的经济呢好像暂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而且好像也还在温和的成长当中啊，所以呢也给美元有一些支撑就是了哈。这似乎跟大家早期的预期不太一样哈，因为大家本来预期美国会降息，所以美元会走贬哈，现在已经到了六月了哈，整个情况呢跟之前的预期是有那么一点点落差的了哈。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的部分呢，我想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在日元哈，日元呢已经连续几天呢都要去碰160日元对一美元的关卡哈，但是都没有贬破就是了哈。那目前的日元对于美元的汇率大概就是一美元在159.9798这个几个这个小数点以下的数字在震荡哈，在这个微幅哈狭幅的盘整哈。那在日元的部分的话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也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呢，政府已经准备好采取措施来因应 对汇率的波动哈，这个日本首相都讲话了，所以看日本央行的确守得蛮稳的。不过首相来对汇率发表一些看法适当吗？我不知道哈。那过去呢，大家也知道，像各国的央行都是一个独立机构哈，连这个日本央行的总裁都不会对汇率做一些预测就是了哈。那就看看咯，到了160这样的价格呢，哎，是不是呢会有这个干预的情况出来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汇率的部分哈。那刚刚有讲的哈，这个日本的汇率哈，看央行的态度哈。那的日本央行总裁叫做植田和男哈，也有比较最新的说法哈。那他说呢，日银也就是日本的央行，日本银行正在倾向于采取比较鹰派的立场哈。那这句话一出来呢，市场就解读说哈，这个可能是为了要在6/15-16的会议当中呢，来升息做铺路哈。所以现在大家对于日元升息的预期似乎又开始提高了哈。答案下个礼拜就会揭晓了哈。这个日本央行到底会不会升息呢？现在是很多人在看日元走势一个重要的观察的重点了哈。所以等市场的结论出来再说吧。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元还有相关的外币汇率的部分啊。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因为中东的冲突再起嘛，所以黄金呢，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有一些避险的需求进去哦，价应该会上涨，对不对？但并没有哦，昨天的黄金价格反而是下跌了哈。那在现货的部分呢，下跌了1%，来到每盎司$4,440.99。那八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1.2%，来到每盎司$4,466.90。所以好像从今年开始，这个再战争对于黄金的影响已经不像过去大家印象中这么的个正相关哈，反而呢是有这个反向的这个结果出来。什么意思？就是说，战争一出来呢，冲突一起呢，不但没有造成金价上涨，反而造成金价下跌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涨多了嘛，我们知道黄金呢已经涨了2-3年了哈，所以呢居于高档的情况下要再上冲呢，这个力道其实是有限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呢这一波的美伊的战事哈，造成了油价的暴涨。那因为油价暴涨呢，所以呢大家非常担心通膨哦，然后呢就担心各国的央行可能会采取升息的措施来压抑通膨哈。那如果央行一旦升息的话，升息对黄金来讲就不利了。我们知道你持有黄金它是不会升利息出来的，你要投资黄金完全要看价差哈。那另外就是你这个利息一旦升高的话，大家就会想，黄金是不孳息的标的，那如果升息的话，我把钱存到银行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利息，比这个不孳息的标的是不是要好一点点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出现。所以为什么最近这个战争的因素并没有造成金价上涨，反而有时候会下跌，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哈。那当然啦，不是说金价的这个走势就停止了，只不过最近盘整的走势是比较明显一点点你手上有黄金的这些朋友们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要怎么做处理哈，是要卖掉呢，还是你要逢低再接呢哈，这个看自己的判断了哈。姐夫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建议哈，因为我说过了，黄金是不孳息的标的啊，我基本上是没有持有什么黄金的标的啦哈。好，那个人的投资啊，有不一样的考量哈。这个我做的投资并不一定适合你，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跟个人的投资属性去做资产的配置，这是会比较恰当的咯。好，那不管是金价还是油价，跟战争还是多多少有点关系啦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新的有关于战争的这个对于油价的影响哈。那昨天的 北海布兰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1.89%， 涨了 1.8 美元，来到每桶 97.81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2.41%， 涨了 2.26 美元，来到每桶 96.02 美元，又慢慢逼近了百元大关了哈。那主要就是呢，伊朗向这个海湾邻国科威特跟巴林发射了飞弹哈，有